弟兄姐妹平安。我自己到教会之后，我就学会了这个问安。我们过去见面都说什么呀？你好，对吧？或者早上好。可是呢，到了教会之后呢，就学会了平安这句话。所以平安对我们来说，其实我们平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同，可是当有难处来临的时候，就会发现原来这个平安呢真的很重要。在这个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叫我们不平安。对我来说，比如说我收到这个信用卡的账单，如果有错误或多收了我的钱，我就会不高兴，我心里就没有平安。那我们现在住在公寓里，那每年呢我们要搬一次家，搬家的时候啊，这个他们要这个清洁卫生，那他也要收钱，我就会发现呢账单列了很多，他好像是想要多收些钱，所以这个账单来的时候呢，我也会不平安。所以这些事情啊，经常会这个搅扰我们的心。那到底我们今天啊，这个平安或者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安息，从哪可以得到？所以我们今天呢，就一起来思想一个题目，叫得安息与享安息。我们打开圣经，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我们一起来读。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我们第一个先来看看怎么样能够得安息。在中国有一句话，我们就要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其实我想就是告诉我们，每一家都有每一家的难处，甚至每一个人可能都有每个人每天心烦的事情。在圣经的诗篇里，摩西写了一篇诗篇，在90篇第10节，他这样说，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长久可到80岁，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所以他在这个诗当中就告诉我们，我们一生当中啊，有很多的劳苦愁烦，甚至这一生可能都是劳苦愁烦。所以我们就看看我们在我们眼里面那些不能够叫我们得安息，这些劳苦愁烦都是什么。可能我们是我们工作的压力，还有可能是我们这个有刻薄的老板，或者是与同事的关系好像相处的不是那么融洽。那在家中呢，可能是这个孩子的悖逆，包括可能是这个父母有时的唠叨，这些事情可能都是我们眼中的这些劳苦和这个愁烦。可是这些劳苦愁烦在耶稣眼中是不是劳苦愁烦呢？什么是耶稣眼中我们的劳苦愁烦？这些劳苦愁烦它的根源是什么？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我们看28节，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那耶稣指的这个劳苦和重担，是不是说的是我们比如说像工作的压力或者家庭的难处呢？我们回到这个圣经，就刚才读的第11章前一段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刚开始这个耶稣他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被下到了监里，这个时候他的信心就动摇了，于是他就派他的门徒去问耶稣，他问耶稣说，你是那要来的那一位拯救者吗？耶稣他就对约翰的门徒说了一句话，他说你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得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我们从耶稣的这句话里面可以看到，耶稣的确关心人肉体上的疾苦，比如说对一个瞎眼的人，他的眼睛看不见就是他肉体上的疾苦，包括耳聋的人，还有这些瘸子，还有长大麻风的，所以耶稣的确关心这个在肉体上的疾苦。可是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一章的第20节， 圣经接着说，说耶稣在住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于是耶稣接下来他就责备那些城市的人，他就说，他说我这些异能奇事若行在索多玛，索多玛这个城我们大家知道在旧约里是一个罪恶的城市，被上帝给毁灭了。所以耶稣说，我行的这些奇事如果在索多玛这个罪恶的城市里，那里的人都已经悔改了，可是行在你们这些城市里，你们却没有任何的反应，却不愿意悔改。耶稣在对我们说什么？耶稣对我们说话的时候，他不会拐弯抹角，所以他直接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说我们今天有劳苦重担，根源就是我们里面的罪，不然没有，如果没有罪我们也不需要悔改，所以这个罪就是我们有劳苦重担最大的根源。所以我们可以想一下，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哪些像这些劳苦重担，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吃饭，我们这个食物，我们因为食物可以带来重担的有哪些人？就是那些肥胖的人。食物本来是供给我们身体需要，让我们能够有营养，让我们有能力去工作的，可是因为人不节制，所以呢就吃的身体越来越胖，胖就带来各样的疾病，所以食物和吃饭就成了这个肥胖人的一个重担。食物吃饭是有错误吗？没有错误，错误的是什么？错误的是后面人的不节制，还有人的贪，因为贪食。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今天有重担，很多的时候是因为我们里面的罪。包括我们今天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家庭的夫妻关系，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为一件很小的事情吵了起来夫妻，可是这件事情本身有那么重要吗？不是。可是就在争吵的时候，丈夫把责任推给妻子，妻子把责任推给丈夫。我们可以想一下，这不就是在圣经第一章里面，圣经创世纪说的这个亚当和夏娃所犯的罪吗？耶稣当耶和华说这个园子里的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的时候，结果亚当夏娃吃了，当上帝问他们你们为什么吃这个果子的时候，亚当怎么说？亚当说是你给我的那个女人叫我吃的。完了接着问夏娃呢，夏娃说是那个蛇引诱我吃的。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就是把责任都推给了对方。所以我们看到夫妻吵架其实事情并不大，可是因为都不肯认自己的错，所以这个事情就会越来越糟。所以本来一个家庭是让我们一天这个工作劳累可以回去安息的地方，可是回到家里因为夫妻如果常常争吵，这个家可能就成为了我们的负担。所以我们看到原来这个安息是背后有一个根源，就是我们里面的罪。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这个安息呢？要想得安息，就要把我们里面的罪除掉。我们看耶稣他所说的话，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个得安息不是说我们只是把外面的重担卸下来就是安息了，所以这个重担呢是指的是我们里面心里的重担。我们知道神是圣洁的，如果人有罪，神会不会到我们跟我们一起同在？神不会与我们同在，所以这个安息是从神来的。如果我们里面有罪，神的安息就不可能到我们的里面去。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想要得安息，就要到他这里来。在英文的翻译，他说你们得安息，他说的是什么？他说 I will give you rest。 所以这说明什么呀？耶稣他说他要给我们这个安息，既然他给的话，表明这个安息只有他有，别人没有。而且他给我们安息表示什么？是他给，不是我们可以得到，我们可以靠自己努力可以得到的。在圣经的希伯来书这样说， 他说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上帝歇了他的功一样。这句话告诉我们，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要想进入这个安息，一定要像上帝一样，他造物的第七天他歇了。所以我们要想进入安息，不要想靠自己的努力，我们要放弃自己的努力，而且要放弃特别是我们想靠行为来得到这个安息这种想法。那接下来呢，在希伯来书三章十九节他要这样说，他说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那怎么样能够进入得到这个安息呢？唯有一个办法，就是信，没有别的办法。所以我们要想除掉里面的罪，真正的放下我们劳苦重担，唯一的一个办法，第一个办法就是信耶稣，除了他我们没有拯救。就跟刚才我们唱的诗歌一样，在这个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他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耶稣是得安息得救唯一的路。可是我们说得到了安息，我们都信了耶稣，这当中我们很多的都是基督徒，我们已经信了耶稣。可是有人还会问，我自己也常常问，为什么耶稣我信了你，我已经得了安息，为什么我今天还有这些劳苦愁烦呢？为什么我生活当中还有那么多的重担？你不是已经把安息给了我们了吗？有一个人，他叫两个画家分别画两幅画，各自用一幅画来表达安息这个一个意境。哎，第一个画家呢，他就画了一幅画，他把这个画中呢画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湖，然后呢风平浪静，而且的湖面这个好像这个一个镜子一样，在他的湖面上呢，我们看到呢旁边的这个山林都被倒映在这个湖水里面。这是第一个画家画的这个他表达的这个安息。那第二个画家呢，他就画了一片极大的一个瀑布，然后瀑布的旁边呢有一棵树，这个小树呢有一根树枝，树枝上呢又有一个鸟窝，这个鸟窝里有一个小鸟在那里睡着了。哪一个才能够表达安息呢？一定是第二个。第一个呢是静止或者是停滞不动，而第二个才是真正的表达出安息之意。因为要想表达这个鸟的安息，就要看周围的环境，虽然瀑布在边上，可是呢它仍然可以睡觉。所以耶稣呢，我们今天信了耶稣，不是耶稣把我们放在一个好像一个第一个画面那个景象当中，好像风平浪静，生活当中什么事情也没有。耶稣他把我们要放在第二个这个环境当中，这个环境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仍然会有风浪，这就是我们周围的环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信了耶稣今天还会有劳苦重担。既然这样的话，那耶稣他也不会就把劳苦重担放在我们身上就不管我们了。所以呢他今天呢他也给我们开了一条路，就让我们怎么能够去享受这个安息。我们看二十九节和三十节，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享安息是什么意思？这句话同样我也看了一下英文的翻译，他说享安息就是 You will find rest for your souls， 翻译过来就是什么呢？就是你会找到心灵的，找到心里的安息，心里的休息。所以这个就是直接翻译的意思。我们可以知道刚才我们说的那幅画，环境上是有瀑布有风有浪的，可是那个鸟能睡觉，所以是不是环境改变那个鸟才有安息呢？不是环境改变，而是这个鸟里面本身有安息。所以耶稣他这里特别强调说，是这个安息是心里的，不是因为环境改变了我们才有安息，而是我们心里面有安息。 可是前面我们刚才不是说了吗？耶稣不说我要使你们得安息，我们不是已经得了安息了，我们为什么还要去这个去找这个安息，或者说我们中文翻译叫享受这个安息呢？我想可以用一个例子可以做一个比方，比如说有一个人啊，他很喜欢听音乐，他到一个商场去，他会看到一个非常高级的音响，他就在那里听享受。可是后来呢，他想说，我如果要想天天享受的话，我必须得把这个音响要买回家，于是他就花钱把这个音响买到了家里头。这个音响放在家里头，他能不能享受？他不能享受。于是呢，他就把 CD 放在里面，他要开始播。可是呢，他放到 CD 播的时候，他发现他这个效果要比在这个商场里听到那个效果要差的很多。所以他就拿出这个说明书来，他就照着说明书呢一步一步的去调节，哎，慢慢的他调出了真正这个音响能够达到那个最好的效果来。所以我们自己呢，耶稣给了我们安息，我们得到安息，就好像我们买了这部音响一样。如果我们只是放在那里，或者是我们不懂得怎么去操作这个音响，也就是说我们不懂得怎么样去享受这个安息的话，那我们还是没有享受到。所以我们第一步，我们要把音响买到家，就是我们要得到安息。那第二步呢，我们就要学会具体的去操作，让我们能够享受到。所以我们得了安息，第二步我们就要学习怎么样去享受安息。所以耶稣他在这里他就给了我们这个享受安息的方法。这个方法是什么？我们读的第28节，耶稣说要到我这里来。所以要享受安息，第一步同样也离不开要到耶稣这里来。到耶稣这里来干什么？我们一会儿再讲。我们想一想自己，当我们有难处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常常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先是看自己能不能解决，自己解决不了，然后呢，今天通讯很方便，拿起电话就开始找朋友，看看朋友能不能帮我们解决。后来发现朋友也解决不了了，这个时候我们才想到，好吧，我们来问耶稣吧。所以耶稣一般都放在了第三位，把我们自己放在了第一位。那我们以前经常唱的一首歌叫《耶稣恩友》，这个歌词呢可能大家都记得，我再读一遍第一段的歌词，说耶稣是我亲爱朋友，背负我罪担我忧，何等权力能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多少平安屡屡失去，多少痛苦白白受，皆因我们未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所以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了，耶稣是我最亲爱朋友。我们真的把耶稣当最亲爱的朋友了吗？如果是最亲爱的朋友，为什么我们有了问题不先去找这个最亲爱的朋友，先去找那些好像无关的人呢？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得安息，要享安息，第一步一定要先到我这里来，先到耶稣这里来。其实圣经上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说以色列第一个王叫扫罗，扫罗这个人呢，是我们知道是后来被神弃绝的人。扫罗他也知道去求神，他有一次打仗的时候呢，非利士人来攻打他了，那他的儿子带着另外一个拿兵器的人呢，就先攻进了这个非利士营，结果营中就乱了起来。扫罗发现是他的儿子在那边已经开始打起来了，这时候扫罗他马上他就对旁边的祭司他说把神的约柜抬来。神的约柜当时就象征着神的同在，象征着他要依靠神来打这个仗。可是他刚说完这句话，他就听到啊，那个非利士营里比原来的声音更大了，所以他马上他又对祭司说，他说停手吧，他不需要神的约柜了。所以你看看，当他看到这个环境稍一改变的时候，他就把神就丢到一边去了。所以他好像也需要神，可是当环境稍一见好的时候，他就把神丢了。这是扫罗。那我们看呢， 圣经当中第二个王，也就是接扫罗做这个以色列王的，就是大卫。大卫在这个住在一个城叫基伊拉的时候，这个时候呢，那个扫罗啊，因为大卫被神高为王了，所以扫罗要追杀他，所以听说这个大卫在这个城里呢，扫罗就要去攻打这个城。大卫听说了这件事情以后，大卫当时身边带的人只有几百人，扫罗是整个以色列的这个军队，所以大卫一听到这个消息，如果是我们的话，有那么多的军队要来攻打我们，我们第一个想到的是肯定赶快要跑。可是大卫没有，圣经里说大卫就对祭司说，他说拿以弗得来，我要求告神。他就向神问了两件事，第一件他就问，他说神啊，扫罗会不会来这个攻击这个城。第二件事他就问，因为他住在那个城里头，他就问说神啊，这个城里的人会不会把我交出去。他两个问题神就告诉他，第一个扫罗一定会来攻打这个城，第二这个城里的人一定会把你交出去。所以大卫祷告神完之后，他得到了神的答应，于是他就带了他的人就走了。所以我们看大卫当一临到难处，而且很多的时候都是性命攸关的时候，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先来到神面前，他不是先自己先做决定，自己想主意，他首先要来到神面前。所以我们就知道在耶稣里头，如果我们要想享受安息，也一定要第一步要一定要先来到耶稣面前。我自己其实也是经常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常常就会想自己的方法，或者是去找人。可是呢，我发现那个太太呢经常会提醒我先祷告，所以我讲这个时候并不是说我自己也能做到了，所以我自己也在学习。原来我们事情临到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去想别的方法，就忘了先来祷告神，就是先来到神面前。所以我们要想享受安息，第一步一定要先来到神的面前。那接下来呢，耶稣他说什么，他说我心柔和谦卑，这对我们想安息有什么帮助呢？我在来奥斯汀之前呢，是在这个匹兹堡一个大学里面那个实验室工作。啊，我刚进去的时候呢，对实验室不了解，好多这些方法我也不会，所以呢，我就问这个实验室的人。这个实验室里呢有很多人，其中有一个韩国人，他技术很好，也做了很多年的这个 research。然后还有一个是日本人，这个日本人呢语言不是很好，工作的这个经历呢也很浅。但是呢我发现呢这个日本人呢他就对人的态度非常好，而那个韩国人呢好像呢就很高傲。所以呢我就每次有问题的时候啊，虽然那个韩国人他能力各方面都很好，可是我并不喜欢去问他，我就愿意去问这个日本人。因为什么？并不是因为他有本事，而是因为他的态度让我喜欢去问他。所以耶稣他在里他说什么呀？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所以耶稣在告诉我们，他是一个柔和谦卑的主，他虽然是全能的神，可是他却愿意啊跟我们这些人来交往。所以我们到这一位又有能力心又柔和又对我们常常有温柔的心的主面前的话，我们心里会不会有惧怕？一定是没有惧怕的。所以耶稣他先告诉我们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主，所以让我们来求的时候，是我们知道他不会拒绝我们。所以这个圣经里也说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我们的主就是这样子的，当我们做事情做对的时候，神会鼓励我们建造我们。但是如果我们做错，如果我们犯罪的时候呢，只要我们愿意认罪，神他就会赦免我们。所以我们的主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他告诉我们他心柔和谦卑，就告诉我们你有了问题你就可以来找我，随时可以找我，我不会拒绝你，我也不会因为我是神我就高傲的站在那不理你。所以这是耶稣他本这个主他自己里面的一个品格，所以他要告诉我们要向他来祈求，不要有什么惧怕。 如果我们想，如果我们到一个这么样爱我们的神面前，我想单单他的态度已经叫我们重担已经放下了一半了。如果他才帮我们解决了难处，我们的重担就完全的可以放下了。那可能弟兄姐妹会问哈，耶稣也看不见也摸不着，我怎么能够到耶稣的面前？今天我们看到大家都能看得见，牧师坐在这儿，我可以到牧师面，我走过去就好了。耶稣我看不见，不知道在哪里，我怎么可以到耶稣面前？我们以前这个唱过一个歌哈，叫我以祷告来到主跟前啊。所以呢，我们其实到耶稣面前呢，我们可以通过祷告的形式可以来到主的面前。在这个圣经里啊，也记载了耶稣，大家有没有记得耶稣有没有忧伤的时候？有，非常忧伤。什么时候？就是在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这个时候耶稣在做什么？他在那里祷告，而且圣经记载他连续三次祷告，而且呢祷告的说的话跟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都说一样的话。所以你看我们的主他自己已经做出一个榜样了，所以当他心里特别忧伤的时候啊，他先来祷告神，而且祷告不是一次祷告完了就结束了，他连续三次都说一样的话。所以耶稣就他就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在敬拜之前啊，我们有个门训的课程啊，这个当中啊，我们这个慧文姐妹也分享，她说这个她在有的时候啊，这个克明弟兄啊，如果惹他生气的时候啊，他就先祷告，他就祷告神，祷告完之后呢，他发现呢他自己先改变了，然后呢他自己里面就这个享受了这个安息了。所以呢我们看到一个祷告的人啊，来到耶稣面前啊，并不是说我们要改变环境，而是什么，我们祷告之后我们自己里面就先会有了一个改变。同样也有一个例子，有一个牧师呢，他去这个监狱里，他去布道，他到这个监狱之后呢，他站在这个台上，发现底下坐了这个很多这些监狱的人，这个太这个声音呢，有喊的有叫的，他自己啊，他就心里就乱，他没有办法讲。后来呢，这个时候呢，他就慢慢的静下来，他自己先祷告神。所以当他祷告的时候，祷告完之后呢，他发现呢自己的心安静了，他发现底下呢好像还是没有改变。当他心里安静的时候，他就开始可以开始讲了。所以他讲了没多久呢，他发现底下也安静了。所以我们看这个祷告呢，是首先不是改变环境，而是先改变我们自己，我们心里有了安息，然后接下来可能是有环境的改变，或许环境没变，我们心里依然会有安息的。所以这个我就是我们祷告是我们来到耶稣面前唯一的一个方法。那接下来我们看耶稣还在说什么，耶稣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什么是轭？大家有没有印象什么是轭？这个轭呢，我这个查了一个网上一个地图一个图啊，发现是什么呢，大概形状啊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形状，那也有可能是两个这样的形状。干什么用的呢？原来是啊，这个轭是为了让这个牲畜，比如说牛，它架在它的脖子上，然后呢给它套在这个脖子上，之后用这个绳的后面就拉的，比如说要耕地，它有这个，我们过去有那个犁可以耕地，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轭。这个轭有的可能是一个，有的呢是两个，所以这个就是轭。可是耶稣他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那什么是耶稣的轭呢？我也在想怎么叫耶稣的轭。有一个这个传道人，他有一次他经过一个农场，他看到了这个农场的这个场主啊，在这个用牛耕地，然后让他这个跟他一起坐车的那个人呢，他就好像那个人很惊奇，他发现什么，他说这个有一个大的牛这个套在这个轭上，然后呢旁边有几个小牛也套在这个轭上，可是当这个耕地的时候发现
那个小牛基本上不用力，都是这个大牛在用力。所以这个旁边坐的这个人他就觉得，他说这太不公平了，那些小牛跟在后面干什么呢？可是这个传道人他马上就想到了，就刚才我们读了耶稣这句话，他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其实我们的耶稣呢，就好像那个大的牛一样，他在前面在拉在跟，我们好像那些小牛跟在旁边，真正的力量都被主已经给担负了。那这句话呢，我又看到了这个另外一个英文翻译版本，这个你们当负我的轭，他翻译成什么呢？他不是直接的这个很精确的翻译，他给他把这个意义给翻译出来了。他说什么呢？他说是 walk with me and work with me。 然后后面的还有一句，他说 watch how I do it。 翻译过来就是什么呀？他说与我同行，与我同工，最后是什么呀？看我怎么做。哎，我觉得这个翻译就特别的好。所以当我们跟耶稣同负一轭的时候，其实是我们只是跟着耶稣在走，跟着他一起在学怎么做，而真正做的是谁？是耶稣自己。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要我们负他的轭。那耶稣这个轭落实到今天，具体我们怎么能够负耶稣的轭？什么是耶稣的轭呢？我想耶稣的轭就是指耶稣的品格和耶稣在圣经里给我们的教导。如果我们照着耶稣的品格去学，照着他的教导去行，我们就是负主的轭了。我们可以看耶稣，他有一个品格是什么？就是顺服。这也是我们今天蒙福的最大的根源。耶稣他是神，可是他愿意顺服父神的旨意，他降世为人。他本来是神，他可以顺服父神的旨意，他降世为人。然后呢，圣经上说他成了奴仆的形象，然后为我们上了十字架，而且受死，最后呢他复活。所以我们看耶稣这个顺服，圣经上说是他顺服以至于死，他是完全顺服到底的。所以在圣经里他也教导我们，做基督徒，做神的儿女，也要学会顺服。比如说在家中有关夫妻的教导，我们大家都知道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所以当妻子顺服丈夫的时候，这个就是负主的轭了。我的太太在经常在讲他的见证啊，他自己他说他是一个不顺服的人。然后呢，有一次我们去这个 Costco 去这个买东西，买完东西车装了东西之后，我就该去交钱了。所以呢，我就找了一个收钱的地方，我就推着呢，我什么都没有想，我就把车放在那排队等。可是我太太呢，她在后面，她在看，她说她就在想啊，她说这个我这个丈夫哈，好像有点问题。明明那个队很长，旁边有一个队很短，可是他就去排了这个长队了。所以接下来他就自己啊跟神在那祷告了，他就说神呐、啊，你看哈，我这个丈夫就连这么一点排队谁都知道的事情，应该排那个短的，他都不知道，我怎么能够顺服他？你说要这个小事上他都不知道怎么做，那在大事上我怎么敢顺服他呢？后来呢，他跟神祷告完之后啊，他就自己先这个过去了。过去之后呢，他就站在我这个对面，他就看他自己，他就说神啊，我今天我不说话，我就顺服你，我看看会发生什么结果。他就站在那看，然后呢我就在这等他交钱。可是那天真的很神奇，旁边这个人大概有两三个人，我这边前面大概有四五个人，可是呢我往前走，那旁边也在走，可是最后还是我先交完钱了。为什么？原来旁边那个队啊，有一个女士啊，拿出了一大堆那个 coupon， 他在那个收货的人在那一个一个帮他在那里那个扫，所以呢就耽误了很久。结果呢，我就比他这个队先排出去了，先交完了钱了。所以这次还不是，这是第一，如果是一次是偶然。后来呢，我太太她还没跟我说，她说这还不算，这可能是偶然，她就观察下一次。结果又有一次呢， 这次哎，他看我这个哎，这个丈夫好像有点改变，这个对人少，可是他又发现我还是有问题。前面那两个人呢，那个车里是满的，旁边这个队呢，那个人呢，有的都没有车，就手里拿了几样东西在排，好像是人多了几个。他就说：“你看看这个，很明显，这个多的东西一定会慢嘛。”所以他又自己呢，他又去到对面又去看，去观察。结果那一天呢，又是很神奇。结果虽然多，可是呢，还是我这个队最后先交完了钱。所以就他就自己啊，他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原来神啊叫他顺服丈夫，不是因为这个丈夫有多么聪明，和这个丈夫做的什么事情一定对了他才顺服，而是要让他什么呀？圣经里说要凡事顺服自己的丈夫。所以他就学会了这个功课。所以当他顺服的时候呢，如果他不顺服，他肯定会过来说：“你看你多笨，这个队那么短，你应该排那个去吧。”那如果我要是心里不高兴的话，可能我们就会因此就会吵一架。所以本来应该购物可以享受这个食物的，结果那天可能因为吵架，就可能里面就没有平安，没有安息了。所以就是我们看，当他愿意负主的轭，就是妻子顺服丈夫的时候，结果我们俩就都有安息了。所以耶稣说，他说你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你们就必得享安息。那圣经当中呢，其实也有很多负主轭的例子，我们可以比如说我们找几个吧。比如说如果有人他得罪了你，我们怎么样负主的轭？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要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比如说有人要抢夺你，耶稣怎么说？他说如果有人要你的里衣，你要把外衣也要给他。所以呢，他抢夺的时候，你不仅要给他，还要心甘情愿的给他。所以前面我跟大家说过，我在这个账单的问题上，我就有的时候会很生气。那个我们每次搬一个公寓，从这个搬到另外一个时候，他清洁他会收很多的钱。开始的时候呢，我还去找他们，甚至有的时候跟他们生气争吵。后来呢，我就发现呢，我跟他们怎么样，我自己怎么生气，好像那些工作人员没有任何，还是那样的表情。后来我就明白了，原来这个耶稣啊，他告诉我们啊，你们要得安息啊，不是说这个那些人不收我钱了，我就可以安息了。他是让我什么呀？要让我自己心里面要改变。所以呢，远利呢，他太太就劝我，他说啊，你要知道，这个钱呢是神给的，你不要去在乎那几个钱。如果我们没有了，我们可以向神要。哎，他这么一劝，我就明白了。所以呢，在搬家的时候，不管他收多少钱，不管他合不合理，我都可以给出去。因为我知道什么，我如果没有的话，我会向神要。因为这个世界就是来抢夺，就像耶稣说的，如果有人拿你的里衣，你连外衣也要给他。所以如果有人想要让我们能够给出去或者来抢夺的话，我们就给。如果没有，我们向神要。这个时候呢，我们心里就不会为钱财去担心，也不会为钱财去心里不安了。所以我就自己呢，在现在还在学习当中。当然我不知道我今年再搬家的时候他会不会多收我钱，所以我现在我就要开始为自己祷告，说不管收多少钱，求主让我就有甘心乐意的心，把里衣外衣我都给他，他收多少我就求神让我给他，让我里面要有平安。所以这个安息的功课，其实我自己也在学习过程当中。所以耶稣他说你们要到我这里来，你们就可以得安息，享安息。所以我们要愿意能够到神面前来，愿意来求，愿意来负他的轭。耶稣最后他说什么呀？他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当我们愿意负主的轭时，照圣经说的去做的时候，我们真的心里就会有平安，有安息了。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主，我们知道你说在这个世上有苦难，但是在主里面有平安。主，因为你已经胜了世界。主，我们知道你没有把我们放在一个非常安静的环境当中， 而是要让我们在这个有难处、有负担、有重担的环境当中，让我们能够来学习像你的样式，让我们能够学习愿意顺服，让我们学习能够愿意负主的轭，让我们学习能够真心的主啊，能够把主给我们的安息放在我们心里，而不是来改变我们的环境。主耶稣，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自己要清清楚楚明白，主你给我们的是永恒的安息，是在基督耶稣里可以享受的永远的安息。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